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二部分。
第三章和第四章啊，这两章圣经都很长，我只讲了几个故事。那么头一故事呢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头一故事就说到他们去打那个跟摩亚王去打仗，跟摩亚去打仗。那三个王呢，这个去打的时候没有水喝，结果这个见到伊丽莎，伊丽莎叫他们到处挖沟，然后就不见风也不见雨啊。然后第二天早晨呢，就好多的水，啊，不仅是那个干渴解除了，并且也打败了这个摩亚。那么这个他们得了胜利，这是头一个故事。第二个故事呢，就是第四章里所说的，说到一个妇人呢，她的丈夫是一个先知的门徒，这个丈夫死了之后呢，这妇人就欠了好多的债，债主就来要债，那么她遇到没有钱还的债呀，所以债主就要把她的孩子啊，在那儿掳去，让她做奴隶。两个儿子，那么这个孩，这个父亲，这个母亲呢，非常着急，到这时候已经到穷途末路了，所以他就去见了伊丽莎。伊丽莎就告诉他说：“那你家里有什么东西？”他说：“只有一瓶油。”他说：“你把这，你借很多空的器皿来呀，然后你就把油倒在空的器皿的里面，然后把倒满了之后呢，然后你就这个。”就去卖油，那么还债。那这个妇人呢，就做这件事情。那么，他把这个空的器皿都倒满了，这个没有器皿了，没有空的器皿，这油啊也就取出了。我就问伊丽莎到底怎么办呢？他说：“你去卖油还债，反正剩下的呢，你可以留着度日。”这是第二个故事。第三个故事呢，就是今天我们说要讲的那个苏联的妇人。这苏联的妇人呢，他们家是一个大户人家，那么这是大概是有许多田地，也很有家产呢，也非常的丰富。这是一个大户人家，和那个前面那个那一个寡妇啊不一样。所以当伊丽莎走从他门口走过的时候呢，他就请伊丽莎进去吃饭，因为他家里很丰富嘛，所以就请伊丽莎进去吃饭。那么等了以后，伊丽莎每一次从那经过呀，他都请伊丽莎都进去去吃饭，也不要请啊，就进去就吃饭了。那么过一段时间，这个妇人呢就对丈夫说，他说：“我看着那个我们这里从我们门口经过这个人呢，他是个神人，那么我们要给他做一个楼，那让他住在这个楼的里面。”结果他就做了一个小楼，那么在这给有床铺，也有这个灯台椅子，那么这些都摆在这楼里面。那伊丽莎经过那里的时候呢，就自己进到楼上去了，就躺过在那睡，就是休息了。那么这个伊丽莎看见呢，那个他这个苏联的夫人为他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一面请他们吃饭，并且也给他们盖了一座楼，使他们有一个休息地方了，所以他心里头觉得过意不去，就请这个妇人来呀，说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那我们要为你做什么事情呢？那个报答你呢？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向王所求的，或者是向了元帅呀所求的事情呢？他说没有，他说我们在住在这里平安无事，没有什么我所求的，他们家里也非常的丰富，一切事情都是一切什么样样都齐全的，所以他没有什么需要。那伊丽莎想啊，那到底为他做什么事情呢？伊丽莎一个仆人叫基哈西，这基哈西就说呀，
她没有儿子，她丈夫也老了。那么伊丽莎说叫她来，来日后呢，伊丽莎就说到明年呢，这个时候你就抱一个儿子，你要生一个儿子。这个妇人想，我丈夫已经老了，那么怎么能够生一个儿子呢？生一个孩子呢？所以她说你这个你不要这样欺负卑女啊。她称自己的卑女真谦卑了，那么说我不要这样欺负我。那么好像这件事情不可能的一件事情，结果呢，到了这明年时候呢，神就让伊丽莎所说的话应验，这个妇人就生了一个孩子。那孩子就渐渐长大起来了，当然他这么多年都没有孩子，年纪也老迈了，所以他对着孩子特别的喜欢，也特别的关爱。但是呢，孩子长大之后啊，他有一天呢就到田里头见到他的父亲，对他父亲说呀，他说我的头啊，我的头啊，一直喊着头啊，他头痛得不得了。那么他的父亲呢就说，你就告诉仆人，你赶快抱他母亲那里去。这个孩这个仆人就抱去了，这孩子就坐在母亲的膝盖上头，膝盖上面。那么到了中午时候呢就死掉了。一死掉之后呢，这个妇人呢和平常不一样了。那平常一个孩子死掉一定是非常惊奇，非常会大哭大叫的。那么因为这是他说年老时候生的，也是他说那最宝贵的一个孩子。但是他没有他也没有说什么。那么他就把这孩子就抱到那神人的那个小楼上面去了，就把这孩子放在了小楼那个床铺上面。那么这个他就回去跟丈夫讲了，你去吩咐仆人呢、给我备一个驴，那我要到去见那个神人去。那么他丈夫说，你为什么去见他呢？现在也不是月色，也不是这个安息日，不是过节的日子的，去见他干什么嘛？若是我想我们的话，一定告诉他，孩子死掉了，我去找他呀，找他就跟他就这样想办法呢。他没有说，他就说什么事情，平安无事，平安无事啊。那么这个他就那个骑着驴啊，就到加密山呢去找那个神人，找了伊丽莎。那么伊丽莎远远的看见呢，他来了，就对仆人说呀，那个苏联的妇人来了，那么你去迎接她，问她她平安不平安，她丈夫平安不平安，孩子平安不平安。那么这个一吉哈西就去了，去了之后呢一问她，她就说平安平安都平安，一切都平安。那她就跑往山上跑到山上，然后见到伊丽莎之后呢，她就把伊丽莎的脚啊抱住了，不肯放。这基哈西一看，这怎么行呢？怎么把伊丽莎的脚抱住了？就把他要推开他，让他不要这样做。但是伊丽莎就说由他吧，是他心里的一个很愁苦的事情啊。神没有告诉我，他也不知道，让他说吧。伊丽这个妇人就说呀，我什么时候求你啊要我有个孩子呢？我不是告诉你说不要这样欺负卑女吗？那么现在这伊丽莎一听啊，她虽然没有说孩子死掉了，一听心里就明白过来了，里头就清楚大概出了什么问题了，出了很大的事情了。那么这个他就这个伊丽莎一面呢吩咐着仆人呢西哈西说，你赶快去拿着我的杖啊，去到那个苏联那个地方了，见到那孩子啊，然后把我的杖啊就放在孩子脸上头。那么在路上时候呢，你也不要问别人平安，那么别人问你平安，你也不要回答，不要当那就换句话说，不要耽误时间，快去。那么去了之后呢，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身上。那么 这个吉哈基就快跑，拿着弹呢就去了。的确是非常耀武扬威的，因为他是那个神人的仆人呢，这个并且是拿着弹呢去要行神迹，要把这孩子救活过来，所以呀、啊，他是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仆人呢、啊，这个能够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人家问他安，他也不回答，他也不问别人呢，就是一直说。结果呢，就把呀这个蛋呢放在这孩子脸上啊，放上去之后呢，
没事，
孩子一点动静都没。哎呀，他说怎么这个不只是这个蛋是新生的的蛋，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呢？那么然后呢，他就回来了。那么这个妇人就对伊丽莎说呀，他说我一定要你去的，你这个我知道耶和华即使也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那么伊丽莎只好啊，那就跟着他一块去了。那去了之后你就知道啊，这个进到楼上之后一看呢，孩子已经死掉了，他就把他和孩子关在那房间里面，然后伊丽莎就在主里面，在神里面前祷告，祷告完之后呢，然后就上去呀、啊，全身呢、啊、伏在呀、啊、孩子的身上，眼睛啊对着孩子的眼睛，嘴巴对着孩子的嘴巴，手啊对着孩子的手，那么趴在他的身上呢，那么过了一会儿呢，这孩子就渐渐的温暖起来了，有一点了温暖了。这伊丽莎就从孩子身上下来，在屋子里又走了一圈，然后你再伏在那孩子的身上，那伏在腹上的去之后啊，结果那孩子呢就打了七个喷嚏，阿姐打了七个喷嚏，打完之后呢，这孩子就醒过来了，活过来了。那么伊丽莎就告诉吉哈基说，你快去告诉这那个妇人呢，孩子活了，那么让他来把孩子那个抱去。那个妇人呢，现在不叫孩子了，现在改了名字了，叫什么？
儿子了
、嗯、你赶快吧，让他去把他儿子抱去。这个妇人一进来之后看到儿子活了，他就伏伏在地下拜着伊丽莎，然后你就把他儿子抱去走掉了。这第二个故事，这故事很有趣吧、啊？很有趣的、啊，那么这就是第二个故事。那么第三个故事呢，就是很简单。第三个、第四个的故事就很简单，因为那地方有饥荒啊。那个伊丽莎就告诉他们，奥义打过汤啊，给那些门徒们一那喝的汤，也没什么东西吃。有一个人到野地里了，管着一挂野瓜藤啊，野瓜。那么就把这野瓜藤捡下来了，回来之后看看也不晓得这什么东西，大家都不知道什么东西，那么他们就把切碎了之后摆在这个锅里头吃，摆在锅里头熬汤。那等到拿起来喝的时候呢，有人说呀，神人呐、啊，这锅里这个有毒啊，这个我们这个一粒鸡有毒，那不能喝呀、啊、那么因为这个喝了会致死，会死掉的。那么伊丽莎说：“好吧，那你们就把一面拿来，一细面，把细面拿来撒在锅里头，那就没有毒了。然后你们就可以拿起来喝吧。”这第三故事，这第三个是不是？然后第四故事也是很短的。第四故事就有人呢送给了伊丽莎呀，20个大麦饼，还有一把呀这个新穗子。那么伊丽莎就把这个告诉门徒说：“你分给大家吃，让大家一同吃好了。”那门徒说：“这个得20个饼啊，我有100人，怎么能给100多人吃呢？现在有100人呢，那不够啊。”伊丽莎说：“呀，你只管听话，那是耶和华说呀，你给大家吃，吃完了还有剩下的。”那么门徒们只好就听话，那听话之后呢，然后结果真是这样，吃完了还有剩下的。这个主耶稣分别五饼二鱼啊，
对，
肉眼想象的。这是一个四个故事，那这个四个故事呢，虽然是不同，但是都讲同样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到一个见证，说到一个复活的见证，或者复活大能的见证。 然后就把那个复活的大能啊怎样彰显出来，那个复活的生命啊怎样在那儿彰显出来。那么这四个故事都是说到这一件事情。头一个故事说到那个水的时候呢，就看见他们没有水喝，那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候，大军呢，那好几万人呢，那么没有水喝的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。那是那啥呢，那个他们到处挖洞挖的时候，不见风也不见雨，也没有风也没有雨呀、啊。那水从哪里来呢？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了，结果水就从以东的地方来了。我们上次已经讲过，这个到处都是满了水，沟里头都是满了水。那么他们就很不，这个水啊，不仅让他们那个解除他们的干渴，并且呢，也把这个摩押人都完全打败了，他完全胜利了。这是一个让他得到宝足，并且呢，那解除他们的干渴，并且使他们得胜。这是一个得胜的见证。那个复活的生命乃是一个，那不仅叫我们得到宝足，得到力量，也叫我们能够得胜，站在这。这是那个复活的生命。然后今天主把那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的，这个生命乃是一个得胜的生命，能使我们能够胜过仇敌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。那么这个故事就是把这个生命给我们看见的，这个是那个他是得胜的，不仅得胜，并且要是大大的得胜，完全得胜的，把摩押完全杀到一个地步，差不多几乎都灭掉了。那么若不是神怜悯的话呢，摩押已经被灭掉了。因为神怜悯的人，我还能留下一些的人，因为神曾经把这个地方赐给他们，不能因为他们是路德的子孙呢，所以不能够把他灭掉。所以就看见这是能够得胜的啊，这个反不是他们得胜，乃是那个生命是得复活的生命是得胜的。凭着他们的话呢，他们都会干渴，都会渴死了。那么没有水喝嘛，那么就这么多的人呢没有水喝，那还不是干渴的，到处找水都找不到，那么那还不是干死干那个死掉和渴死掉了嘛。但是呢，经过说不仅是把水带来供应他们的需要，并且使他们能完全得胜，这说出这个复活的生命乃是个得胜的生命。那么这是第一。第二件事情就是那个妇人呢、啊、这个耶和华夫啊、
哦、
那个油的事情啊。那么若是没有这个油的话呢，那个寡妇啊，他的两个孩子就会被掳去了。
嗯，
那么又为什么他欠了很多的债？那当然欠什么债呢？那么按照属灵的意思来说呢，那是欠律法的债，因为我们既然都欠了律法的债，我们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呀，他说没有这个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啊，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每个人都是欠了律法的债。那我们欠了律法的债呀，那律法要向我们要债的，那律法要债，我们又不能够满足那律法的要求，那我们不能满足律法要求，到末了之后了，只好把我们掳去呀、啊，就让我们去做，让我们那个后，让我们后来呀、啊，让我们的家人呢去做奴隶去，那个罪呀、啊、就借着律法呀把我们掳去了。你就知道这个律法是很好的，但是呢，罪能够借着律法来奴隶我们，来杀死我们，那么使我们能够这个使我们这个落在死亡的里面，这是那个罪做的。那罪为什么还能有这样的诠释呢？他的罪的诠释就是什么？你们是不是记得？
罪的
诠释
就是
死啊、他死啊，你的能力在哪里？死的诠释，这就是罪。死为什么有死呢？就是那个死，就是记着罪来的。没有罪的话，你就没有死。说死的诠释啊，不是说诠释毒钩，死的毒钩的是。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说的，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什么东西？就是罪。死就借着罪啊，把人勾去了。所以很多人那个死掉，就是因为犯罪的缘故，那个罪啊就把人勾去。没有一个人不犯罪的，所以啊，死啊就借着 这是个罪人，就把人呢、啊、勾去了。那罪有什么权？罪有什么能力呢？那罪啊，那个罪的诠释就是什么？罪的诠释就是律法。所以这个很奇妙，很大家都不明白，罪的诠释是律法是好的，怎么罪的诠释律法呢？若是没有律法的话呀，罪也不算罪，罪也不能定我们的罪，因此运用律法的缘故，神才定我们的罪，所以啊，罪啊才有诠释来辖制我们。那么他既然神借着律法定了我们的罪了，所以罪就有诠释来辖制我们，来捆绑我们。所以有看见，找到没有啊？哥林多前书四章
五十六节
啊，
对，
五十六节怎么说的呢？
是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是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
他这个就他欠什么债呢？欠律法的债。为什么欠律法的债呢？因为每个人都欠律法的债，那没有一个人呢不欠律法的债的。因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律法所有的要求啊，我们都不能答应。特别是这个妇人呢、啊，是个寡妇，那么她丈夫已经死掉了，本来丈夫帮助她还能够好一点，现在丈夫死掉了，就一个人落在孤单了，落在软弱当中啊。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了，遵循了律法，说在生活上的许多的罪恶，许多的败坏，那都是欠了律法的债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欠了律法的债的。那律法呢，在我们身上有一个
诠释，
有一个诠释，不是诠释，罪的诠释就是律法的。律法要在我身上有要求，要求我们还债。那我们若不能还不来的话呢，那最好就处死刑。律法是公义的，是不是？那你还了，你就活，靠着律法可以活着。你行遵行律法的话，就因着律法而活。若是你不遵行律法的话呢，那就是死，是吧？说一个活一个死，那我们遵行律法我们就能活，不是违背律法就是死。那我们能不能遵行律法？不能遵行律法，你既然不能遵行律法，那结果就是死，就被那个罪啊掳去了，都给落在死亡的里面。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实在是没有路可走了，那么只有死路一条。那么他就去找伊丽莎，伊丽莎就告诉他说，你那瓶油啊，可以去借那空的器皿呢、啊、可以来换油。那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他就借了好多那空的器皿。当时他伊丽莎这样跟他讲的时候，他想啊，你借空的器皿有什么用处呢？这个东西，这个空的器皿呢、啊，也不能，你借了之后呢，摆在家里一乱七八糟的，那有没有用处啊？那可能他就不会相信的，也不会去借，太麻烦了，也不会借，也并也没用处，也不借。借的时候呢，可能隔壁邻居及邻舍都笑道：“你借干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借啊，那个伊丽莎叫我来借空的器皿呢。”那么。借空气的感受，大家会都笑他的。你这个穷的这种样子，你还借这个借这东西干什么？老板拿去了，大家都笑他。那么虽然大家笑他呢，但是因为伊丽莎这样说了，他就怎样？
相信
。第二呢，就顺服。相信伊丽莎这样说了，那一定是有用处的。那第二呢，就是。想起说服，那我就去借。虽然好像别人会耻笑我，虽然别人会在那里，在那笑我，但是呢，我还是去借，因为是伊丽莎在那说话。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语， 就是信而顺服。虽然好多时候呢，我们信不来，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感觉，按照我们理智来说呢，这个没什么用处，没有什么帮助，这个不会有什么发生作用的。但是呢，神既然说了，我们就相信，信主我们就去顺服，结果呢，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就会成就的。说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学习啊，如果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，并且做一个顺服神的，主怎样跟我们说，我们就怎样的相信。那么我们常常是凭着自己聪明啊，在断事情，我们觉得按照理智来说呢，这个我们觉得说没有用处。这空气面有什么用处呢？我们觉得没有用处，别人也说没有用处。那到底我们总要不就去借呢？那么就看神有没有说，神既然说了，那我们就相信；那神既然说了，我们就顺服。这就是我们该态度，不仅借空的气面，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。主这样说了，我们就相信主的话语，抓住主的话语，不但抓住，并且呢，我们就顺服。那主怎么说，我们就这样顺服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看见说呀，结果呀，那个空的器皿呢，都会充满了油的。结果用这一小瓶油啊，结果就倒把所有的器皿都满了。这空的器皿指的是什么说的呢？
就是我们呢，
倒空自己，
倒空自己，
就是倒空自己。那什么叫倒空自己呢？
就把自己里面的情欲了、思想了、意念了，通通都放掉。
啊，也是的。就我们用能领会的话呀，就是一个饥渴慕义的心，啊，里头倒空了，空了没有空了嘛，就饥渴慕义。你若是不空的话呢，你还有钱财呀、啊，你还这个还蛮好的，你都很满足了，有地位了，有名望了，或者是有许多许多东西呀、啊，那这些东西叫我们里头满足的，那我们还不会有饥渴的心。只等到我们把这些倒空之后呢，那我们就有饥渴，我们就渴慕饥渴，饥渴慕义，我们就渴慕主，就饥渴的要主。那这就是我们的一种倒空的意思。倒空，你有没有倒空呢？你就看你都饥渴不饥渴。你若不饥渴的话呢，那证明说你都还有什么依靠的，你根本没有倒空。你若真的肯倒空，肯放下一切倒空的话呢，你就看见你都饥渴。若是你把一切都放下了，然后那时候就是饥渴啊，饥渴的渴慕，渴慕住的不渴慕的不得了，那真是像那个水啊，没有水喝一样，那样饥渴的要主的自己，那就是真的倒空了。若是这样的话呢，那个油啊就会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那油就是我们里头有的，我们里头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我们里头啊，那么我们蒙恩得救了，只有圣灵啊在我们的里面。那在我们来看呢，圣灵只有一点点，一瓶油啊。那么这一点点的油啊，那么我们并没有太看重。但是若是我们肯倒空自己，饥渴慕义的要主的话呢，饥渴慕义的人怎样啊？
必得饱足。
有福了。怎么有福？有什么福呢？
必得饱足。
必得饱足。
他们必得饱足。你若是饥渴慕义，圣灵就倒就把我们倒流满了。那么在若是我们肚量越大，那个气味越多，饥渴慕义的心呢，那更强，渴慕住，渴慕的不得了，那这是圣灵就大大的充满咱们的里面了，那我们里头就满足了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，那我们里头充满了圣灵，我们就有力量了，我们就可以啊还债，不仅还债，并且还可以拿来度日。是不是我们能够度？是我们今天我们生活乃是靠着圣灵，不仅是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，并且也靠着圣灵，使我们能够那个平安，使我们能够那欢欢喜喜的度日。这是第二。第三件事就是熟年的妇人，那就今天我们说要讲的了。那熟年的妇人，刚才我们说她是个大户人家，家里很有钱的，那么家里很富足的， 那么也有仆人，什么东西都很齐全。不但丈夫已经老了，他自己也不太年轻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那么他们觉得说，那么已经什么东西都有了，就过这个想事情，那个想完福了，是吧？反正是年纪大了嘛，这个吃也吃不完，用也用不完的，并且家里也平安无事的。但是这个夫人有一个好处，她虽然是她什么东西都有，并没有什么太需要的，可以的那个平安无事的度日。她有个好处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她有淑女的眼光。那么当伊丽莎从那儿经过时候，她就请她吃饭。那为什么她是不是把所有的走路的都请去吃饭呢？我想她不会的，她一定是有分辨的。哎，这个人不一样。这个人呢很特别啊，这个人呢他是他认出了这个人呢，这个和一般人呢是有分别的，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就把这个人呢请去吃饭。吃饭的时候，那么然后走几次呢，伊丽莎每次从那经过，伊丽莎都请去吃饭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对伊丽莎有更真的认识了，不仅是表面上认识，更真的认识。他说我看出这个人呢是神人啊，这个他的真是有属灵的眼光。那我们应该有属灵的眼光，我们属灵眼光从哪来的呢？我们也去祷告，求主把智慧和启示灵啊赐给我们，叫我们真认识他，或让对主耶稣认识。就千千万人当中啊，你认识，哎，这个人不一样，这个人呢是主耶稣基督，那就主给我们有智慧和启示力，叫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，使我们对主耶稣有真实认识。我们这样认识他呀，我们就我请他吃饭了。吃饭是干什么呢？
交通。
啊，
读经，啊，交通，
吃饭呢就是交通，啊，所以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不跟随便人，不跟外邦人一同吃饭的，为什么不跟外邦人吃饭呢？就是不跟外邦人有交通，他们只和以色列人吃饭，不能和外邦人吃饭的，和外邦人吃饭呢，这个是他们觉得是这个违背律法的。因为什么？他们不和外邦人有交通，他们只和以色列有交通。这个交通啊，意思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意思呢，交通啊就是联合；第二个意思呢，交通就是分享。交通就是把两个联合在一起的。那么第二个意思呢，不仅联合在一起，并且两个人呢一同分享，他有的都是你的，你有的都是他的，就好像夫妇两个人呢，那结婚之后呢，不仅是联合在一起，并且呢也分享，那丈夫的钱、妻子的钱都不分了，大家公用，满屋公用，那大家分享，这就是交通的意思。那么和他不是随便和外邦人交，和外邦人他不交通的，他们只和以色列人的他们是有交通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吃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跟外邦人一同吃饭，那就是他们跟外邦人没有交通。但他请他去请这个人进去吃饭，那就和他有交通。那么接着这样交通，每一次他到哪里都进去吃饭，那么交通多少次啊？哎呀，他的确就是太好了，那跟他一块吃饭了，里头太享受了，里头，因为不仅是你把你饭拿出来给他享，他也把他属灵的丰富拿出来呀，让你来分享，那叫里头得到饱足。所以借着这样的交通啊，他里头啊得到饱足，不但是没有损失什么，好像牺牲一点饭，这根本在他算不得什么的。那但是他说得到那个丰富，得到属灵的生命，那个却非常的宝贵，所以他里头觉得很饱足。他就说这个人呢，一定是神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次和他交通时候，你是都得到供应；每一次和交通，你是都得到饱足。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神人。那你和别人交通时候了，得不到供应啊，得不到，那就是不要交通了。那你根本得不到宝，这个人不是神人的。说这是神人的话呢，你一定得到宝足。他若是个属灵的人的话呢，他和你交通完之后，一定让你里头得到宝足的。那么 若不是，那不能让我们里得到饱足的，必须让我们里头觉得很痛苦的，那就是就有问题。嗯，是我们的交通啊，虽然我们没有，我们都是外邦人呢、啊，我们那个是以色列人，他们不愿意和我们交通，但是我们这些外邦都是蒙恩得救人，我们都信得住了，我们和别人交通也是要有分别，也要分别一下，我们和人交通的时候呢，我们能不能从他得到饱足，还是我们跟他交通完之后里头就很空虚，里头很痛苦，那就是有问题，那个叫有问题。比如说他讲很多很多的天南地北，好多好多事情啊，发财啊，或者是赚钱的、啊、这样讲了好多好多，越讲里头越虚空啊，听完之后里头真是空空空的那个地步，里头感觉很痛苦，那个就是不能交通的。那个交通呢，假如和弟兄姊妹在那交通的时候，越交通啊里头越饱足，越交通里头越喜乐，那交通完之后了，我们祷告吧，一祷告真的是喜乐的不得了，那个就是啊能够交通的，那有要叫你在那供应在那饱足的。所以这个伊丽莎呢，他跟他吃饭时候呢，的确是让他里头得着饱足，让他里头充满了喜乐，所以他说我看着这个人是个神人啊，那光是让一块交通的不行啊，他或者又走掉了，不晓得什么又来了，那么怎么走，这个虽然来了，这但是很短的时间交通一下，一会儿又吃完饭就又走掉了，那这不行啊，那他觉得最好啊他能够住在这个地方了，那天天都可以跟他有交通，天天都可以享受的，那就要怎么办呢？
给他盖个房子，
给他盖个房子，给他盖房子，要给他用床铺什么椅子了灯台了统统给他摆好啊，那让他住在里面，他说住在里头了，早晨可以交通，晚上可以交通，天天白天可以交通，什么时候可以交通的，那叫什么？
同住
啊，
随时可可
同在
同的
住在炉里面，
要住在
我们不仅要和主交通，我们要和主住在炉里面，交通呢一下子完了之后呢又离开了，
对对，
又走掉了，那么不是他走掉就是我们走掉，那交通我很短的时间要住在炉里面呢，那就长期的时间了，一直和主同住，住在主的里面，和主同住在一起了，那就很长的时间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一直讲到葡萄树啊，那个枝子要住在葡萄树上，那我们呢就要住在主里面。葡萄树的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面呢，那葡萄树怎样？枝子呀就不能结果子啊，长久了就会枯干掉了，枯干了就被剪下来了。那么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呢，我们一直都是住在主里面，住在主里面就和主一直都是连接在一起的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也和主有交通，就能那个葡萄树的树浆啊、树脂啊、那些营养啊，都从树干呢、啊、流到我们的身上来，那我们里头就非常的丰富，不仅饱足，并且丰富，不但丰富，并且它能结出果子来的。所以我们住在主里面，主要我们住在主里面，为什么缘故呢？就是为了让我们结果子。结果子干什么呢？那是不是叫我们得到喜乐就可以了？不错，结果子是会叫我们喜乐的，但是结果最主要的那是叫我们的父得到荣耀，那是要神得到荣耀。我们结果子越多，我们的父王越得着荣耀，这是我们，所以圣经啊，所以主就要求我们呢，要住在他里头。嗯，我们若住在他里面的话呢，他就住在我们里面。很多时候呢、啊，我们就得不到供应，就是那么主没有住在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，所以主就不能住在我们里面。那么住在主里面呢，主就在我们里头，住在里头就是在里头流啊，他那个树浆树脂啊就在我们里头流通，就叫我们能够享受，那就是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的。所以我们要住在主里面，那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怎么住在主里面呢？
你也盖一个房子。
给
我们有个大客厅了，可不可以了？ 那不比那个小房子更好吗？是不是？那就主就来住吧，不一定的。那主住在我们里面呢，一方面我们是接受主了，那么我们今天能够和主有交通，所以我们就接待主啊。主啊，不要走了，你就住在我们里头了，你就和我们同住吧。就像那个以马忤斯两个门徒
啊，
他们在路上和主交通时候了，主啊给他们讲很多的话，越讲啊，他说越喜乐，本来面带愁容的，那么忧愁的不得了。等到主和他们在一起交通了，交通完之后，他们里头真是喜乐的满足，心里火热起来了。那忧愁都忧愁都逃避了，都跑掉了。他们就哎呀，这主太好了，到了这个目的地了，到了那个以马忤斯那地方了。这里以马这个耶稣还要往前走，他们就拉住主啊，你和我们同住吧，你住在我们和你就和我们
别走了
吧，住在我们里面。结果主就给拉住了，跟他同住。同住的时候了。等到吃饭，主把那个饼啊拿起来一拨呀，拨开饼分给他们时候，他们眼睛就明亮了，就认出是主耶稣。哎呀，这是主啊！感谢赞美主，他们里头当然看见了主了，喜了都不得了。结果那主又不见了，不见主到哪里去了呢？到天上去了，
到我们心里头。
灵吗？
到他们心里头，
主接到他们里头去，他们地儿到处找找不到，但是其实在主在他们里头，主就在你里面了，没有离开你啊，是不是？住在你里面，我们只要住在主里面，主就住在我们里面。那在里头做什么来供应我们？加力量给我们，把他一切的丰富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呢？不仅要祷告，主求主加给我们力量，求主叫我们里头喜乐。我们要让主住在里面的那个主就是我们的那个祷告得呀，答应你的那个祷告就是我们的喜乐，就是我们的满足，就是我们一切的一切。所以主住在我们里头是样样都齐备，样样都有的，说这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怎样能让主一直住在我们里面呢？
祷告吧，
求主，
他说，叫主因着信住在你们里面，
到控制
借着信心
就住在里面，
借着信心要相信，要相信。很多时候我们就凭着感觉而活着，主在我里头哪里呀、啊？我里头怎么找不到啊？没有感觉呀、啊，里头怎么没有喜乐、啊？里头怎么没有平安呢、啊？里头怎么没有力量？我们凭着感觉而活着，没有凭着信心而活着。我们若凭着信心而活，要主耶稣住在里，因着信住在你们里面，那我们就在主里头能够，在主的爱里头能够生根立基。所以我们呢，要信心，感谢主，主就住在我们里面。等我祷告时候，能和主交通时候，主住在里头；就是我离开了，我去做事情的时候，主还是在我里面；就是我在躺下睡觉的时候，主还是在这住在我里面；就是我走路在那儿去，到那公司房去办公的时候，主还是在我里面。你怎么知道住在里面呢？是不是你住在里头对你讲话？是不是住在你里头觉得很有力量，觉得很喜乐，觉得很满足？是不是因为这个？
讲话我分不清，看着越懂事。
啊，
因着信嘛，就是知道他住在你里面。
不是因着感觉，乃是因着信。说因着信住在里，主就我就因着信，主就一直都与我同在了。那么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住在主里面。结果他就这样住在主里面。一地上在的时候。才知道因着信住在主，那主住在我住在这里。那么这个于子安不在的时候呢，他还是因着信呢，知道主没有离开。所以啊，等到他生了一个小生了孩一个孩子，这孩子们不就长大起来了，他喜欢的不得了。等到这孩子病了之后呢，就把这个他爸爸就说抱在他给他妈妈送去，让他就抱在膝上了，就孩子死掉了，死掉怎么办呢？那么赶快找医院去，有没有？
要找伊丽莎，
没有
找伊丽莎，
还赶快就 到那小屋上摆在床上，
放在
因为什么？他因着信，这还是伊丽莎还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摆在小楼上。好了，就摆在这，摆在这里了。那么然后就去找那伊丽莎。
嗯。
现在人就先。
那伊丽莎就这个到在很远地方就看见他了，他来了。那么就跟他仆人就说呀，你去看看他，他到底他为什么这么老远地跑来呢？到底做什么事情呢？那神向我隐瞒呢，我理都不大知道。说你告诉你快去。结果问他看了到底他平安不平安，孩子平安不平安，他丈夫平安不平安，一家只有这三口了，其他都是仆人了。所以啊，就问他，他说平安。平安，丈夫说的时候呢，她对丈夫也是说，丈夫说你也不是月色，也不是安息日，你去找他干什么呢？你去找神能干什么？你不要去了，你这个不是时候吗？说等着月色你去，那他怎么说呢？
平安无事
，那他是不是在瞒着他丈夫啊？
不是，
信心。
啊，
引导信，
引导信，平安无事，引导信，没有事情，因为什么呢？已经摆在神的床铺上的了。说他平安无事，他的眼睛啊，不是看孩子，他的眼睛，那是看伊丽莎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就看环境。那我们就吓得不得了。那我们若是我们的眼睛不看环境，我们眼睛看主的话呢，就不要害怕。有主在我心里头，我就不害怕。说我们无论风浪怎样大，无论是难处怎样多，有主在我心里头，我就不害怕。眼睛注视在主的身上，你就不害怕，你就不惊慌。你眼睛注视在环境上面，什么环境啊，有风吹草动啊，都会叫我们那种惊慌起来的。怎么办？我们都在害怕的不得了。你眼睛看见主嘛，你就不害怕。所以啊，那个作诗人说呀，耶和华在大水之上坐着威望啊，波浪虽然汹涌啊，环境虽然是艰难啊，像大水一样，像洪水一样，当然用了，但是看见神是在那里，坐着威望。那么眼睛注视在主的身上，不要注视在环境上，也不要注视在我们自己身上。你看自己的话呢，哎呀，我这个人怎么这么软弱，我没有办法了。越看自己，你也没有办法，是不是？你看环境时候呢，那吓得不得了，看自己的毫无办法。那么要看什么？要看主啊。所以这个妇人呢，眼睛啊，看见伊丽莎在那个地方，那么他就平安无事，平安无事。等到基哈西问他的时候了，他也是平安，都是平安，是不是？他不是在那瞒着他们，不是在欺骗他，他乃是在信心里头，他说看见乃是伊丽莎，那么伊丽莎在这里有什么害怕的？他平安无事，他里头是平安的。
12点了，你要快点讲，要讲完。
怎么会这么
那很快？怎么会讲？要他讲完
啊！好，我们就快点说啊。那么这个基哈西不要说了，基哈西要说一下，那基哈西他的仆人呢，拿那个密利塔杖啊，耀武扬威的要去做一件事情，让死人复活，让孩子活过来。结果呢是没有用处的。那这个虽然这个杖啊是伊丽莎从前所使用的，但是神说使用的东西啊，这个不是我们所依靠的。我们所依靠的不是神所使用的。比方说这首诗歌从前神所使用的，但是既然你用这个诗歌了不灵的。那这些圣经是从前神所使用的，但你用这些圣经也是不灵的。所以一个方法是神从前所使用的，是大家都复兴起来了，但你用这方法呢，你用的时候一点都不灵的。你摆在孩子上，孩子也不活的，他不灵的。要什么才灵的？不是圣经，不是诗歌，也不是任何的方法，乃是主自己。所以这个妇人知道这件事情，说妇人就抱住伊丽莎呀， 说是我凭着我的在耶和华面前起誓，我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我必不离开你，那我是同时跟你紧紧抓住主耶稣，就不要离开主耶稣基督。那离开主耶稣什么都不能帮助我们，就是最大的仆人基哈西，那是他唯一的仆人，那是伊丽莎唯一的仆人，也是最大的仆人。那么自己伊丽莎基哈西自己也以为了不起，但是呢这不灵的。最大的仆人你也不能依靠，那你说依靠谁呢？依靠伊丽莎。说敌人保住伊丽莎，我知道耶和华启示，知道他说你启示我必不离开你，这就是伊丽莎对伊利亚所说的话语。伊利亚说啊，你在基甲里留下来好了，我要往伯特利去。他说我知道万军耶和华启示我必不离开你。到了比如说伯特利之后呢，他又说你留在伯特利好了，我要到耶利哥去。那么他说我知道万军耶和华启示我必不离开你。结果他一直都是跟随伊利亚，到末了时候了，经过约旦河，那末了不是得到双倍的圣灵吗？这个伊利莎，伊利莎就得到那个双倍的圣灵降下来，他才得到了圣灵。那么他然后呢，接着伊利，他说得到的伊利亚的外衣啊，也可以打水，也可以行许多的神迹。所以啊，我们看见说他。这个妇人也是这样，他说我必不离开你。结果伊丽莎好就跟他一块儿去了，就看见了孩子已经死了，已经死在那。伊丽莎一点都没有惊慌，伊丽莎在神面前把门关起来，然后呢就剩下他和孩子在床在那个地方。伊丽莎就祷告过了之后，你就伏在孩子的身上，眼睛对着眼睛，
嘴
对着嘴，还有呢，
眼对眼，
眼对着眼，
口对口，
眼对眼，
眼对眼，
还有一件呢，
手对手，伏在他身上，
伏在身上，
他又下去转一圈了。转圈又上去，
对，
是啊，那再说了，那么这个伏在他身上，为什么伏在他眼睛对眼睛，这个耳对口对口，手对手呢？为什么？就是这样伏在他身上啊，然后就孩子就暖，人家暖和起来了，温暖了。为什么他那样伏在身上呢？这是代表联合，那伏在身上就是说他和他这孩子联合在一起的。那么我们和主耶稣联合，和主耶稣什么联合呢？
在死的上面联合，
和主耶稣在死的上联合，他死了我们也死了，然后呢
他
和复活的时候联合，他复活了我们一同复活了，我们和主一同死同复活，这就是联合的意思。他的和孩子也是这样子，死了然后复活了，眼睛对眼睛，老眼睛死掉了，新的眼睛复活了，就新的眼睛了。老左口也死掉了，那嘴也那个手也死掉了，手代表我们的行动，我们行事为人了，那我们行事为人也死掉，老旧人都死掉了，脱去旧人了，结果复活穿上新人了，所以他里头就温暖起来了，那孩子就活了啊，里头温暖起来，活是活了，但是还有死亡在他身上，所以还需要再去附在他身上，又去附在，这就不需要眼对眼了，嘴对嘴了，手对手了，都没有了，就附在他身上就可以了。就附上去之后呢？就孩子怎样
打了喷嚏，
打了七个喷嚏，打七个喷嚏，一个喷嚏啊，就都把那死亡打出来了，一个喷嚏就打出来，打了七个的时候，完全是把死亡
完全赶走
出来了，这个死亡不在里头啊，外面活是活的，但死亡还在里头啊，是不是啊？那把里头的死亡都打出来了。那么然后外面那就里头也活了，外头也活，外头活的里头也活了，那就是完全活过来了。活过来之后就不叫孩子了，
叫儿子，
叫儿子了，
长大了，
长怎么叫儿子？
儿子来了。
就是那儿子。那么什么叫儿子呢？这里有一个故事的，这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的儿子，他们的孩子啊，从小时候一直都叫孩子，长到一个地步啊，那是大概十几岁的时候了，这个时候要给他要宣布，他已得到儿子的名分，他现在做儿子了，那从前是孩子，小孩子，那现在呢是儿子了，那么现在是儿子，儿子的就承受产业的，那就是长大了，孩子还不能承受产业，那父亲不能把产业交给孩子，因为孩子不会管的，等到孩子长大了之后呢，那么父亲开一个大会，那个庆祝会，就找些亲友来，要全部说我的孩子已经成年了，从今天开始啊，他就得着儿子的名分，我所有产业都是他的，那么这就是儿子的名分，那就是说长大成人了。什么叫儿子的名分呢？就这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我们得救是得救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孩子，小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，我们还不能负责任，我们还不能承受父亲的产业，父亲对我们还没有信任，等到我们长大成人之后呢，那这时候呢，得到儿子的名分呢，那我们能够负责任呢，我们父亲能够信任我们，也把产业也托付给我们了，那这是长大成人的儿子，叫儿子的名分，那么得到儿子的名分，所以圣经也常常说到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，神不仅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子，也叫我们预定我们，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，就使我们成为长大成人的儿子。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？
死而复活，经过死而复活，
经过苦难，没有死的话呢，会不会有长大成人呢？没有苦难，没有难处时候呢，我们也不会长大成人的。我们平安无事，天天都过平安无事的生活，从蒙恩德就开始一直都做着华教的，那么这样的人怎么能长大成人呢？那是经过许多的苦难，经过许多的艰难，很多的痛苦，有的是环境上痛苦，有的是身体上痛苦，有的是那个人所加给我的痛苦，有的是我们所遇见的一切的痛苦，这些难处我们经过之后呢，主就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，他使我们经过水火，要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，那么使我们能够得承受产业，使我们长大成人，成了有了儿子的名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苦难对我们是有益处的，每一次苦难都是使我们有长进。我就还有，好像我的孩子们就是这样，孩子们呢没有病的时候呢，孩子还是好像还没有什么长大，等病过之后呢，忽然间呢，这个孩子懂事情一点了，长大一点了，再病了又懂事情一点了，那么这生理上是的，是我们在我们身体上是这样，在属灵上也是这样，经过难处之后啊，这个人长大了，经过难处之后这个人老练了，经过难处之后这个人丰富了，所以我们需要难处，每一次打击都是真理，每一次难处都是使我们属灵生命长大。所以这个苏念的妇人呢，她虽然得到一个孩子，很宝贝的孩子，这孩子若是这样一直长的话呢，他不会啊，这孩子不会有这个复活的见证的。等到他经过这个死亡，经过难处之后啊，那这孩子啊，就一下子变成儿子了，得到儿子名分了，长大成人了。那所以在那个苏念那地方就有一个见证，那叫复活的见证，复活生命的见证。那复活的生命从那个孩子身上彰显出来呢？人看见这孩子，人就看见了复活的大能。不是看见妇人这样奇妙，那是看见那个复活的大能啊，这样奇妙，使得孩子从死里出来了。那我们经过难处的时候呢，那都是一个奇迹。那主把我们从难处里面带过来了，那么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属灵生命也在这长大了，并且我们也成了一个见证，能在人的面前把主那个复活的生命、那个复活的大能从我们彰显出来了。 那很可惜，还有两个小的小的故事还没有讲，今天就不讲了，好吧？
不讲了，一直不讲了，
就
点一下不行啊？下次讲啊，
下次提一下就可以了，今天太晚了。
对，
啊。